那个我也曾经说过多少次了哈，南传佛法也是四念住，北传佛法也是四念住啊，但是啊，北传佛教的四念住包括南传在内，可是南传佛教的四念住你就是不包括北传，所以佛教北传佛教的大乘这个大这里面就是包括小，也超越了小，但是又包括小，所以那位大乘，这两种都是佛法，都是圣道，啊，都是正念。你应该学习正念这样子。又问云何行须正念呢？学正念，这个世间就怎么修行呢？答曰：当心不生不灭啊！你要学习这个不生不灭的智慧，才可以。这个不生不灭呀、啊，有世俗地的不生不灭，有地义地的不生不灭。现在这个文字按世俗地来说，啊，世俗地来说哈，怎么叫做世俗地呢？又问何法不生，何法不灭？啊，这个不生不灭哈、啊，这个生啊。就是由无而有叫生，灭呢由有而无叫灭啊。灭那么什么的事情啊不要生，什么事情不要灭啊？是这样问。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啊。这个就是有过失的啊，有过失的事情，有罪过的事情不要生。不要嫌弃啊，有功德的事情，对于他人自己都有利益的事情不要灭，就是这样子哈、啊。当然这个事情呢，如果是按照修四念住来说呢，那么你在那里，我们就说这样哈、啊，盘上腿，那么修止观的时候，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个不善不要生。善法不要灭，那么这样子按照这个要求，怎么叫做善，怎么叫做恶呢？那这应该是很明白哈。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定慧现起，就是心里明镜而住，就是定，由欲即定、为了地定，到舍戒四禅，或者是无舍戒四空定，那这个定，就是。也现起这个慧啊，你修无我观，你修这个诸法实相观，这是智慧，一个定一个慧，叫它逐渐逐渐增长，那就是善法不灭。不善不生是什么？不要昏沉散乱，你坐在那里不要昏沉的，不要钓鱼，这是不善。心里沉默，所缘境丢掉了，就是沉默。那么就这，你所缘境一丢掉，不是昏沉就是钓鱼，那这是不善。所以你坐在那里，当然其他的那杀盗淫妄没有这个事情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现在就是这不善不生啊，善法不灭。这样子哈，所以要是一般的人来说呢，那当然是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五戒十善这一些善法，十方六波罗蜜都是善法。那个六波罗蜜的相反的是六弊，六弊是恶法。那么这也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这个范围是很广了。又问善不善，孰为本？答曰：身为本。这个我们做善事啊，或者做恶事，以身们为本，也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善，你为什么要做恶，那个最初那个动机也是个根本。 大愿身为本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我利益我嘛，我利益我自己呀、啊，啊，我做善事也是为利益我，我做恶事也是为利益自己，这究竟利不利益呢？那一回事啊，目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或者是我有这个身体的存在，我才能做善事，我才能做恶事，我没这个身体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这个经论上有时候这个身体叫做依执，嗯，依他为依执，才能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来。你要没这个身体做什么？你没有舍身显示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你是那天有个石头，那个石头能做善能做恶吗？没有这回事。是我们有了这个身体，才能有所作为。所以身体呀、啊、是根本。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解释呢，身是恶见，那这一讲也是对的。因都是就是恶见嘛。要保护我，我做善来保护我啊，我做不善也是保护我。如果没有恶见，他就不做这些事情。说阿罗汉完全为利益众生，做事情是无恶才能搭配，那又是一个殊胜的境界了哈、啊。按一般的凡夫来说呢，那就是为了利益我，一切是以自己为本位，身为本。又问身书为本，我们有了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身体以什么做它的根本呢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的出现呢？这是在推究它的根本啊，推究它的根源。大约欲贪为本。这个欲贪为本呢，这个通常来说我们欲界的人都是有欲，都是有欲，那就是男女这个欲，这个贪呢就是贪着这个欲，然后才有这个身体的出现啊。我们这个我欢喜这个境界，那么就是到那去了，都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呢、啊、人这个生命的成就是投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天上的人欲界天上的人也是这样的，那是三恶道的也是这样的，谁愿意到地狱去，谁也不愿意去，但是那件事也是欲贪为本。因为我们在那个说在经论上也说到这件事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哎呀，临终的时候感觉冷的厉害呀、啊，这个身体、啊，就看见有大火的地方才好哈、啊，就看见有大火的境界，还是个好地方，啊，就到那去，这是个地狱，就是你愿意去的呀，所以也是欲贪。这个欲贪这个字呢，多数是说欲界的众生的境界。这是欲贪为本，其实舍界天无舍界天亦复如是，也是欲贪。不过他所欲的境界和欲界不同，他是他的三昧的境界，是他所欲的，他也是这样子才得身体的，得他的生命体。所以欲贪呢是身体的根源，要没有欲贪就没有这件事了。又问欲贪孰为本，说是这个欲贪呢、啊、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根本。那么欲贪是谁是它的根本呢？为什么会有欲贪呢？是有意思。答曰：虚妄分别为本。这个虚妄分别是欲贪的根本。这个分别啊，也就是有所缘境，有一个所缘境的时候，在观察思维那个所缘境，这个观察思维的不对，叫做虚妄啊。我们在这个唯识的经论上说，什么叫做虚妄分别？三界的心心所都是需要分别，三界的心心所哈， 不管是欲界的、色界的、无色界的，这一切众生的心所，它都是有一个所缘境。不管遇见什么所缘境，心里面在那的是虚妄分别，都是分别的都不对劲儿。那是什么是不是虚妄分别？哎、呀，见地义地就是没有虚妄分别了。就是这样意思哈，所以三界的众生都没有见地义地嘛，所以他那个心的分都是错误的，都是搞错了。但是搞错了的这个地方也还有深浅的不同，深浅的不同啊。这个地方啊，说是需要分别，是属于浅一层的需要分别，不是深一层的，浅一层的。浅一层是什么呢？因为下边还有个道相啊。所以那个虚妄分别和道相应该有差别啊，都是虚妄分别，可是有还有点不同。这虚妄分别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遇见一个境界的时候，就观察这个境界。浅白一点说，啊，这个境界好不好？是美的，是不美的？就这样分别啊，是令我满意的，是我不满意的？就先这样分别。那么这叫做虚妄分别。如果是一分别这是满意的，就要求，就要取，要取着这个境界，于是乎你就上当了啊！你一求就上当了啊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跳到火坑里面去了。你这样子，你就叫做虚妄分别啊。又问虚妄分别殊为本，这有进一步有问，这虚妄分别这个心。它的根源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虚妄分别呢？虚妄分别殊为其本，它的根本哈。它与颠倒相为本。这个颠倒相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对于那件事的认识啊，不符合那件事的真相。和那个真相是相违反的，如果它原来是白的，你因为是黑的，那么就不对了嘛，那就是颠倒了啊，就是和那个真实的情况相违反，叫做颠倒相。要是按我们这完全是站在我凡夫的境界，这个妄想的分别的前后的次第来说。像是的，大家看见一个境界，你第一个你不自觉的，你自己可能还不大知道，但实在是来说呢，你就认为那件事有，就是是，直接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件事有，只有这么一件事，但你可能心里面也不明显的这样分别，但是是这么回事，就是啊、哦，有这么一个境界。有人听见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是真实的，真实是有。因为我们呢，有这也是这经上说，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，皆如幻视等，虽有而非而非真啊。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，皆如幻视等，虽有而非真啊，虽有而非是。就是见到真如的人呢，才能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化的，这一切因缘生法都是不真实的。见到真如的是什么叫见真如？就是见一切法空的这个人，他才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化的。所以说圣人呢，才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。我们凡夫不知道，我们凡夫看见这个，就因为是真实有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有执着。所以那个道相啊是颠倒相，就是和那个境界和境界的真相相违反的这个虚妄分别，就是颠倒相。至少是真实的，因为是有，是真实有。如果你要认为它是如幻有，那还是对了，那就是对了哈。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假的，不知道是假的，因为是真实有，然后就是分别，这是好的，是不好的，就是这样子分别。分别是很美，然后 就这个玉炭就现出来，玉炭现出来，然后就有这个身体了，就这妄想的次第是这样子。所以颠倒相为本哈，这个我们看这个玄奘法师翻的受过曾经啊，他是倒相为本，颠倒的倒相，那个想字底下没那个心，道相为本，道相为本，这个就是你所遇见的那个境界啊，它有气贯性，它有气贯性啊。这个我们学习十大乘论啊，那个四心菩萨的那个十大乘论上解释啊，说事意现实，能作见识生意之事。我们是学过，你们的记忆力比我好啊，事意现实，能作见识生意之事。事意啊，事就是那相似的事，仁义道德的义，事意现实，这个事意显现的时候，能做见识生意之事。见识，十大乘论那个见识是什么说的？你们记住啊，就是前六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还有摩诺识，摩诺识哈。但是真的三藏的意思呢，阿陀诺识就是摩诺识，那个他有这个解释哈。但是印顺兰法师那个摄大乘的讲义上啊，把那个发回来一大段呢、啊，一段他同意真谛三藏的这个意见啊。对，摩诺斯就是阿特诺斯，阿特诺斯，你我们读这个解释密经，阿特诺斯就是阿赖耶识了，一个这个境界就是一个事情哈、啊。那么这是见识。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心，也就是这个虚妄分别心。虚妄分别心是怎么现的呢？是四意现实，就是那个所缘境。这个所缘境现的时候，这个见识才能现起来。它是所缘缘了啊！啊，你这个能源的心呢，要依赖它才能现起。现起来以后，又做你的所缘境，所以它是所缘缘，是两个缘。啊，所缘缘他说事意现实，能作见识生意之事。要从这句话来讲呢，是道相为本呐、啊，就是有一个所缘境，所缘境是有个器官性，它是啊如幻如化的，不真实的，就好像是真实的，欺骗我们啊。这样子呢，就是这个道相啊，先有道相，然后它有虚妄分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没有所缘境，你的分别心是不能现起的，就不能现起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那这样说呢，我们有罪过，那罪过是那个所缘境，所缘境他欺骗我，我才有需要分别心的。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样讲对不对？实在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不对呢？不是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境界都在这里，但是阿罗汉他要遇见他不会被他欺骗的。那么是什么呢？我说是佛菩萨，他要看见这虚妄分别境界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虚妄分别心不会现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不负责任，是你不对。这话不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呢，要没有这个境界，没有所缘缘的时候，这分别心也不现起。所以这分别心的现起呀、啊，要有所缘缘，但是另外还要一个增上缘，就是你糊涂啊，你自己这个分别心里面呢，有无明，有心法四缘生啊，四缘生如法，更无第五缘哈。心法四缘生，要有所缘缘，还要有增上缘，还有个次第缘，还有个因缘，四缘生诸法。所以这个这一念心的现起呀、啊，虚妄分别心的现起要四种因缘，四种因缘其中缺少一个不可以，缺少一个是不可以。 现在说是如果说道相为本呢，就是以所缘人为本，如果颠倒想为本呢，就是你心里面有个无明啊，那无明使令你糊涂了啊，糊涂了。所以要是我们呢学习了佛法的时候，你常常修毗婆舍那观，你修奢摩陀常修毗婆舍那观呢，你这无所得的智慧呀，逐渐逐渐增长的有力量的时候，道相就不为本了。他不能欺骗你啊，你观察这个道相是毕竟空的，就是虚妄分别就没有本了，虚妄分别没有了，虚妄分别没有了，欲贪也就没有了，欲贪没有了，这苦恼的身体就没有了，你就入无余涅槃了，你就入于诸法寂灭相了，就没有这件事了。对，这个这唯识上啊，他这两件事都说了啊。那这个《分别解释密经》说是明相应处，明相应处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和这个境界相接触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智慧显现出，那就不为道相所欺骗，明显出。但是在这个唯识上说啊，烂相即烂体，应须为舍识，即非舍识，要无于无。这个也有这个意思，是以现实能作见识，生一指示，他们是一个态度，就是。要是没有所缘境的时候，你能源的分别心就没有了，是要无欲无，就是要是所缘的这个烂相，就是所缘的舍生先为处，这是个颠倒迷惑人的境界。要是没有的话呢，要无欲无，那么你的分别心就没有了，那真的需要分别心就没有了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我将来念你也是十大乘论上的话，这两段十大乘论这个态度呢，就是所缘境也，你要是观察所缘境是空的呀，这虚妄分别心就没有了，就不起了，就是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又说到明相应处的时候，你这个所缘境才能这个道相就不起了，道相就毕竟空寂了，要有明，明也是个增上缘，那就是般若了。所以这上面说，所以虚妄分别殊为本，大约颠倒相为本。那么这就是看出来呀，金罗斯法是翻呢，就是，你不要啊，不服摘业啊，问题还在你的分别心，你有颠倒相。你有颠倒想，所以你就有虚妄分别，就是那个什么是颠倒想，就是执着这件事是真实的。那我们众生啊糊涂啊，自己还不知道这句话，这佛菩萨啊是告诉我们那个毛病在哪里，就执着所缘境是真实的，这个就是颠倒想，有这个颠倒想才有虚妄分别。要是鸠摩罗什这个宣章法师的翻译呢，是道相为本啊，就是那个所缘境，所缘境那也是一个，也是我们不能说不对哈，他也是啥是你虚妄分别心现起这个因缘，就是所缘缘的，所缘没有这个所缘缘也不现起，所以我们尤其是我们初发心呐、啊。学习佛法的人更明显的是这样子，更明显的是这样的，要离欲清净，出发心的人就是要离欲才能清净，你在欲里边不行，在欲很难，你很难讲清净，那欲是道相为本。但这两句话呢实在是一句话，道相为本和颠倒相为本实在是一句话，因为那个相啊是令你颠倒的一个根本， 所以你要没有那个道相，也不会有颠倒相。你要有颠倒相，也就有道相，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，不能分开。这样想呢，这倒是啊，和这些经论是和这些话啊，需要分别书为本，是颠倒相为本哈、啊，和唯识的和色大乘论上和解释密里说的这个是相应的，这个道理是一致的啊。这个维摩居士他这么解释，他解回答文殊菩萨这个问题，和经论是都是相合的啊，也和我们日常生活修止观的这个次第也是相合。你要能这样用功修行的话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你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会继续的颠倒迷惑你。当然我已经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是你看我老老实实向你们坦白啊，我很注意的读这个智大师的维摩经述，我也读这个维摩慧远大师的维摩经的注解啊，嘉祥大师的维摩经注解，这是我还读了王安阳的维摩经的述，王安阳的维摩经述流通本很少很少很少，但是我得到了，因为我对王安阳印象好，所以关于王安阳的事情，有中国大陆的来的这些法师啊，我就问王安阳的事情，始终是得不到什么消息啊。但是我读他的这个《摄大乘论述》上面有他的消息，他那上说他有维摩经的注解，说无垢乘经的注解。那么我就问这个人不知道，问这个人不知道，我以前问一个法师他知道，我不放弃这个机会，一直就得到了这本书，对吧？我很注意读这些书，所以说后边这一段文啊，我很用心的去管去读这些参考书，然后思维。你要我现在讲，我也是可以讲哈，但是现在要不讲也有好处，我再读。要我读的熟一点的，我可能讲的也可能还是不满意，可能不是这样意思哈。这个文文经啊，有很多的地方不容易讲，这个地方是一个。不容易说得好，是你看这个圣照大师有讲这段《维摩经注》，圣照大师、天台智大师、慧远净影寺慧远法师、嘉祥大师，这天天再贴一个王安阳。王安阳对于佛法的确是有一点有他这种心得，这是我的看法啊。他是唯识的学者。有些人，但是这个人是有一点，我想还是这样的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我回去，我们下课以后我回去啊，我再好好读。我希望我能讲的好一点，这样意思哈。这样，我们可以讨论哈，你们各位法师有什么意见，我们再讨论哈。这个我学习这个维摩经啊，我学习中观论使令我学习唯识的心加强。哎呀，唯识怎么回事啊？我学习了唯识，哎，中观论怎么说的，这个加强我学习维摩经哈，学习中观论的好要，就是意愿的加强，就是愿意多多的学习，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人呐、啊。我再坦白一下，我现在讲这个维摩经啊，我用智者大师的课，大课多数还是智者大师的意思哈，但是里边的内容呢，我多数还没有用， 我还没用指他的意思。你看这是我的心情矛盾吧，我对智识大师的这个天台啊，这个文殊经书啊，我第一次讲文殊经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我这一次一复如是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但是我还没能完全用他的意思，可是感觉到智识大师大智慧，智慧非常高。我再和向你们坦白呀、啊，这一今天讲这些文呢，我因为都不容易讲，啊，菩萨所作功德，这个下面这句话，文殊师利，生死有畏呀、啊，菩萨当何所依呀、啊？菩萨于生死为是当愿如来功德所依，这些文都不大好讲，都不是容易讲的。我看慧远大师啊，就是文殊经书的慧远大师，不是庐山院的哈，这个人也是有智慧。而智识大师天台书是读过他的，智识大师读过慧远大师的书的，而窥疑大师是读过智识大师的书的，读过智识大师的文殊经书的，也是读过的，一看就看出来。而这个家乡大师啊，他也读过天台的书，又读过慧远大师的书的。你一看他那个，当然你这些书都要看，你才能感觉到啊。家乡大师啊，他读过智识大师的书，也读过这个慧远大师的书。我读这个《国清百录》啊，这是天台宗的书，是隋炀帝，那时候隋炀帝还没做皇帝，连太子都不是，是晋王广，他这个时候啊，他是要求智识大师讲这《文殊经》，智识大师《文殊经》还没讲完。讲到佛道品，现在是众生品，观众生品，下面就是佛道品哈。佛道品以后就是入不二法门品，这个不二门不二法门品还没讲，讲到佛道品这里，智识大师就不讲了，智识大师就圆寂了，就走了。但是把这个树呢，当时是智识大师的侍者，可智识大师就是口这么述这么讲啊，他就记录记录下来，就是在藏经里有这个本子，流通本很少，那么就给了交给了晋王广，晋王广可能这个家乡大师为什么会看见智识大师这个述，可能晋王广给他的，晋王广啊，他还对家乡大师很恭敬，他请这个家乡大师是在浙江啊，那叫家乡市在浙江什么地方，这个晋王广把他请到长安去供养他，而这个家乡大师自己又写了一本书，就《文殊经》书，写这件事。那这是一件事。第二，我读这个藏安尊者的《涅槃经述》，那上说出一件事来，这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时候智大师已经不在了，这个隋文帝也算信佛，请了很多的高僧到长安。那么晋王广也是信佛嘛，但是智识大师给他授不世界嘛，哈，也是和这个隋文帝他们合作，请了很多高僧在台湾，在长安，在长安呢、啊、有很多大庙在那里供养，有个高僧在那种多就佛法兴盛起来呀、啊，兴盛起来呢是这个晋王广 是很恭敬智者大师的，就把智者大师这个是文殊经树入是什么，就是就传到长安去，他叫他们都学习智者大师的这文殊经的树啊，就引发很多的问题，引出了很多问题啊，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呀、啊。那么这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就是他们派人呢，就是长安的这些高僧啊，派人到果清寺。这个时候，果清寺可能智者大师走了以后，圆寂以后，果清寺才造，就是晋王他发现造的果清寺了。然后因为果清寺这时候，这个张安正是这时候可能在果清寺住。张安正呢有一个时期不在果清寺住的，就是请天台山的果清寺派人到长安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对智者大师这个教义有很多问题要解决。那么天台山果清寺这时候这个住持不是张安正的，那么就派张安正的到长安去和他们辩论这件事，我认为非常殊胜，但是没有记录，只是有知道有这么一件事。张安正呢，他在涅槃书的后边呢，他说这件事，但是这件事的经过的内容没有记录，没记录，就这么一件事的。这个长安这个时候有涅槃师，学习涅槃的，学习地论师，有学色论师，有中论师。嘉祥大师这些中论师，那净影是这个慧远大师，他是地论师，还有奢论师，学习奢大乘论的，这么多的小派，这些大德都集中在长安，所以那个时候，那真是都是大智慧人呐，这是太殊胜了。那么张安正呢，到那去就和这些人辩论，这些事情，但是没有，现在看不见有什么记录。我们到这里来，今天第一次在这里讲经。而这个文殊经，我认为是不容易讲。我认为金刚经也不是容易讲。要是我们呢，能够以深入的学习经论，又能够修小止观，当然这是最殊胜的。要是啊不学习经论，只是静坐，未必是美，是我的看法哈。如果能够不学小止观，而能深入地学习佛法，不要停留在一知半解，也很好，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就是不要得少为足，哎呀，我可以讲了，我可以怎么，不是那回事，要深入。深入的学习，这个深入这件事啊，不是说我讲的你感觉到满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自己要认为你能认可哦，是这样子才可以。你别说是这个，我们说中观论上啊说的啊，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为中道义。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你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，经过长时间的内心的思维，严苛于心才可以，不是凭记忆力，我在那边记下来了，待会我给你讲出来，这样不行，这是不及格的。就是要有文慧，要实慧。我们学习为实呢，你 你学习这个依他起业原成实我英文还容易学，这个遍及之不容易。我不说那么样的明白哈，我只说一个大意，还容易讲。你要把这个遍及之是就是诸法遍尽空啊，要说明白还不容易，不是容易的啊。假名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，这就是你要用多少功夫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学的是本地分，到觉斋分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遍及之不是容易明白的。你要中观论上啊说啊俄空说法空我们容易懂，但是唯识上说一切法空啊，他是说遍及之啊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言说法性，离言说性，离言法性，言说法性是毕竟空啊，你不容易误入，不是容易的。如果你呀、啊、经过长时也是一样，经过长时间的学习，经过长时间的思维，也可以经过辩论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孔夫子也会说这个话。这个经过明辨也会增长智慧，然后在你内心里面呢，是的，假名安立的一些法是毕竟空，那么你可以毕业了，就是没有修慧是没有，但是有文慧思慧，有思慧的时候能达到这个程度，那还是就也是不错的，也是好。你把这个经过内心的，经过文字上的学习，经过内心的思维，达到了一个水平哈、啊。我们用这句话，用这个水达到一个水平。然后你为人讲的好，你写也好，它是有深度的。不是说我照你那个抄一段，那里抄一段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也是写，也会写。啊，不是《大乘论》怎么讲的？啊，这个成为什么什么讲的，也可能是窥一大师什么，也可以这样。但是你要是经过了啊深入的学习、啊、一样可以看出来你有深度，不只是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达到这个程度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虽然没有小小止观呢、啊、但是这件事还是可以赞叹。这件事啊，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智慧高，像印顺老法师，他的生德慧都很高，还有他还不断的努力呀、啊，忧心法海六十年，其实不止六十年呐、啊，生德慧很高，要继续的这样学习是非常殊胜，生德慧很高的人是少数，多数都是、啊、中等。当然也可能又低了一点，也可能哈。可是你要不断的呀，不断的学习，我最好是加上个静坐，因为静坐它帮助你开发智慧，帮助你开发智慧的时候呢，那你的生的慧虽然不高，也可能成就很高很高。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努力呀、啊，非常重要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别的法师讲经，我也说去听啊，讲他讲课去听，发现这个都是有才华的人呐、啊，这还是有智慧的。不要说外边，就是我们的同乡里面，也有很多人有智慧，我也发觉，但是要努力，有智慧没有智慧，就是要努力。努力量呢，这不可限量的。这个各位同学啊，我们学习欲学识的论或者学习唯物经，其实都是一样，你要多思维，多思维的时候呢，在你不知不觉中，你忽然间你的智慧出来了，会有这个事情啊。 所以不妨啊多思维，然后也不妨写写个心得。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你要是忽然间有一点好消息，你要向人说就没有了，你这个好，你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会这样的。但是你要从思维呀、啊，这个经论的这个深意思维思维，然后写出来，你不但你不会没有，你智慧会增长。你看这是相反的，所以是啊，读不如讲，讲不如写。把它加上一句，是邪还不如修。你要能够修止观术更厉害。这四句话呢，就是读还要讲，讲呢还要写，写是在这里面有思维的意思啊，写邪还不如修，就是文思修，还就是还是佛说这句话。这智慧呀、啊，它一开发了不得了。